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探讨《大智论》卷六十四。请翻开讲义1839页。1839页哈。这边提到世尊在般若会上说般若波罗蜜，那有很多天众也都来了，那他们听佛说般若波罗蜜很欢喜就供养佛。那这里提到就是不只是释迦牟尼佛来说般若，有提到三种同说般若，第一个是现在十方佛同说般若，就是除了释迦牟尼佛以外，东西南北四维上下也各有千佛，那都是同说般若。那说般若的时候有人要跟佛问答嘛，那或者说佛有令解空第一的弟子来为菩萨说般若，这里经有提到佛前说法的大家都是解空第一，都名为须菩提。那有问难的或者说般若功德的都是四体还因，都名为四体还因。所以十方佛同说般若，那在佛前跟佛问答的有须菩提，也有四体还因。除了现在十方佛以外，还有三世诸佛同说般若，这是1840页讲义。三世诸佛就有过去诸佛现在诸佛，还有未来诸佛。那未来诸佛这里就举将来弥勒成佛的时候也是同样来说般若波罗蜜。第三个就是教门童，教门童我们看第三，须菩提三问。须菩提问弥勒菩萨以何相何因何法门来说般若波罗蜜。佛首先回答第一个，以什么相来说般若。那说般若，我们讲般若实相，虽然是实相，大家不要误以为有一个实在什么具体的相貌，其实这个实相就是空相。那如这里所说，我回答就像我说色等诸法非常非无常，非系缚非解脱等，如先说，这个是在解释经1836页最上面，就弥勒菩萨将来他得无上菩提的时候，他说般若一样是说诸法实相，那这个实相不会落入两边，不会说色是无常相或者是绝对的常相，它是离常无常苦乐我非我净不净悉复解脱。那色等诸法也非过去未来现在而且色是毕竟净，毕竟净就是毕竟空的意思。所以不但释迦牟尼佛说般若的时候也不会执着诸法是常或者无常，是系缚或解脱也不说色等诸法是过去未来现在如涅槃出三世涅槃是无为法，无为法它不生不灭了它是不会有过去现在未来的种种的生灭变法色等诸法也是一样如先说一切法如涅槃相那 释迦牟尼有这么样说，般若波罗蜜诸法实相，那未来弥勒菩萨也是这样子说诸法实相啊，来显示诸佛所说的般若波罗蜜呢都是相同的。再来回答第二问，用何音说般若啊？因为须菩提非常欢喜，他说哦，般若波罗蜜啊，里面就像有很多的宝藏啊，可以出生人天的善法啊，也可以令众生得到三圣的解脱啊，声闻啊、缘觉啦、啊，或者无上菩提啊，啊，真的是第一清净。那来问说，那般若波罗蜜为什么是第一清净啊？到底它的原因何在？啊，为什么般若波罗蜜是第一清净？那这个主要是在1836页啊，最下面经文哦，佛就回答，因为色等五蕴法是清净故，般若波罗蜜清净啊。这清净都是空的别名呢啊，就是五蕴等是空，所以般若波罗蜜清净。所以般若波罗蜜第一清净，因为色等诸法是空，是清净啊。所以因果相似啊，色等诸法是清净，那般若波罗蜜也是清净。再来回答第三问，用何意说般若啊？这个在对照经的话是1837页。说云何色清净故般若波罗蜜清净呢？就须菩提再进一步问，为什么色清净啊般若波罗蜜就清净？佛回答，因为色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是名色清净啊。如虚空清净故般若波罗蜜清净啊。为什么虚空清净故般若清净呢？因为虚空不生不灭故清净。还有虚空不染污，啊，虚空可说，虚空不可说，还有虚空不可得，啊，一切法毕竟清净，无生灭垢净，所以般若清净啊。好，回过来看论1841页，用何意说般若啊？色等法清净者，啊，这在解释不生不灭。色等诸法不生不灭不垢不净，色等法不失业因缘故，啊，因为不失所以说是不灭了，啊，不得诸法生相，决定实在，啊，不得生，是决定实在，这个就不生了，啊，不失是不灭，啊，不得生相定死，这个是不生，所以。色等诸法不生不灭，再来诸法相常不染污，这里的染污并不是跟清净相对的，它是清净跟染污的超越，它常不染污说不垢不净，此中说譬喻为了让所表达的这个事更加明了，所以举了譬喻，就像虚空啊，虽然有灰尘啊，或者是有雨水啦、啊、等等，但是这个对虚空都不会染污啊，因为虚空性清净的缘故。那用虚空来譬喻般若波罗蜜啊，实相般若也是一样，它是不生不灭。所以是常清净啊。那如虚空不可染污啊，般若波罗蜜也是一样啊。虽然有邪见细论啊，邪见细论这是众生不了解般若空相，是自己落入邪见细论啊。 但即使众生凡夫众生有邪见细论，但是对般若它是不能染污的啊。而且这般若实相是空相啊，也不会被破坏。所以即使有人拿刀杖啊种种想要破坏般若，因为般若是无色无形故不可取啊，不可取就不可被染污，不可被破坏。再来解释虚空可说故般若清净啊。复次，菩萨住辩才乐说无碍智中，为众生说十二部经啊，契经啦、啊，还有方广啦、啊、本生啦、啊、等等啊。那或者为众生说八万四千法门，虽然是种种说，但是都是为了同一件事，般若波罗蜜啊，为了让众生体悟般若而分别说。是故说般若波罗蜜可说故清净如虚空啊。但是虽然说可说啊，并不是说哦佛在那边转法轮呢、啊、一直在那边说，有实在的佛在那边解说，或者是般若可说啊。啊，下面举一个譬喻，因虚空即三谷，啊，有人声从口中空出啊，我们人会出声音呢、啊，当然有丹田呐、啊，哦、啊，然后经过喉咙啦、啊、舌头啦、啊、啊牙齿啦、啊，种种各种不同的组合啊，出的声音也不一样。那我们人出了声音啊，那在山谷啊，就有一些回响啊。那我们一般的凡夫众生啊，认为这个回响是不实的啦，啊，认为它是空的。但是呢，有的凡夫众生认为我们人出的声音是实在的啊。但是在佛了解因缘法的佛或者是大菩萨看来啊，不管是回响，它其实是空，不是真实的啊，甚至口的声音也是因缘组合啊。所以不管是人口出的声音或者是山谷的回响，这二声都是虚狂不实。不过凡夫人啊，他不了解因缘法，误以为人口出的声音是实在的，认为回响才是虚妄的啊。那其实般若波罗蜜也是如此啊，一切法都是毕竟空啊，如幻如梦。那如果了解啊，一切法都是如幻如梦啊，有为法如幻如梦，甚至涅槃也是如幻如梦。如果有法超过涅槃啊，佛也说它是如幻如梦。所以真正了解般若波罗蜜的人啊，他了解凡夫法还有圣法其实都是因缘所生啊，都是虚狂。但是小菩萨他就做分别想啊，他认为凡夫法是虚狂的啊，误以为圣法啊是实在的啊。如果大菩萨的话，他了解般若波罗蜜，知道一切法毕竟空啊，不管凡夫法圣法都是虚狂不实，都是空的啊。那外人就问了啊，不管是凡夫法圣法都是虚狂，那为什么小菩萨会这样的做差别想啊，认为凡夫法是虚妄的而圣法是实真实的呢啊？答曰，这圣法并不是实在自性实有啊，这圣法其实也是因为修持戒定慧啊，是由修集功德而所成。那其实还是因缘法啊。那小菩萨认为哦，这是功德啦，是殊胜的啦啊，认为是真实的。 啊，他们认为这功德是修集所成的，是真实，而认为凡夫法是自然有啊，你不必特别修，这烦恼啦、造恶业啦，这不用练习就会了啊。就好像想啊，你人出了声音有空鼓，它就自然就有回音啊，它并不是你故意去造作，所以他们认为这是虚妄的啊。众生无始以来，因为执着这个身啊，他认为人的声音是从身而出，因为他执着这个身呢啊，那声音是由人的身而出的，他就认为人的声音是真实，啊回响，认为它是虚妄啊。那小菩萨身乐善法故啊，而误以为这个善法圣法是真实。那如果说大菩萨来看的话，他了解这些功德圣法，事实上也是因缘和合啊，不要执着是真实，更不要因为执着而起骄慢啊。好，以上是解释虚空可说故般若清净，虽然是可说，但是呢，如回想这样的说啊，不要误以为有一个实在的说者，或者是有一个法可以让人家所说啊。好，接着又提到虚空不可说故般若清净，如虚空中无音声语言相故无所说啊。这语言音声都是造作的啦啊，有因缘和合啊，而虚空本身是无作法，虚空本身它不是造作的啊。那般若波罗蜜也是如此啊，第一身意实相般若，它是心行处灭，言语道断了啊，这言语道断其实是毕竟空无有言说啦啊，从这样的实相般若言语道断来说啊，般若清净，如虚空不可说故般若清净。再来提到虚空不可得故般若清净，如虚空无所得相啊，他不能够执着实在的有相或者是无相啊。如果主张实有一个无相虚空相，这个不对啊。如先前有人执着虚空相，那已经被论著所破斥了啊，这大家可以参考脚注。那如果认为虚空全无一点功用都没有，这个也不对啊。因为有虚空故造无量事啊，因为有虚空而万物皆于虚空中行啊，虚空无碍才能够通行无碍，所以也不能说虚空全无啊。那般若波罗蜜也是如此啊，有相无相都不可得啊，故说般若清净啊。复次，般若波罗蜜因为正意念诸法而生啊，就是菩萨他了解诸法毕竟空，而且正意念啊，那这样才能够生般若。所谓正意念啊，就是了解毕竟空清净啊，故一切法不生不灭，不垢不净啊。好。以上是卷64。好，接着我们看卷65。请翻开讲义1843页。卷65继续解释第43品无作实相品。须弥白佛言：世尊， 如果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清净正意念，终不病眼、鼻舌身亦终不病，就是眼耳鼻舌身都没有疾病了。那如果对照玄奘大师的翻译脚注第四第三行，善男子善女人等眼耳鼻舌皆无所患，身之无缺，就身它是提罗什翻译的身无形残，我们有六根嘛，眼耳鼻舌身意，所以依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它是眼耳鼻舌都没有疾病灾患，那身的部分呢就是身形完整了没有残缺，亦不衰貌，玄奘大师这边是说不甚衰貌，就是说不会太过衰老了，终不横死，横死就是因为被害啦，或者是因为意外而死亡。这里提到，如果善男子、善女人好好的受持正意念般若波罗蜜的话，那就五根就健康了不会有什么疾病啊，也不会太过衰老，不会意外而亡。无数百千万诸天从色界的四天王天乃至第四禅的净居诸天都随从听从佛的吩咐来护持受持般若的善男子善女人六斋日每月的初八、十四、十五，或者二三、二九、三十或者是最后两天如果没有三十的话，就往前推。诸天众会如果有善男子来说般若波罗蜜的话，那有诸天来集看他在什么地方说般若波罗蜜他们诸天呢就汇集到那个地方来。那善男子善女人如果在六斋日在大众中说般若波罗蜜，那可以得到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不可称量的福德，就说如果为大众解说般若波罗蜜的话那可以得到无量无边的福德佛告须菩提佛速成，就认可须菩提所说，你说的没有错，善男子善女人他说般若波罗蜜甚至不只是人来听还有诸天欲界天色界天天人也都会下来礼拜般若听闻法师说般若这样的话善男子善女人他可以得到无量的福德那为什么说般若可以得到无量福德呢？因为他说的是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是大珍宝这里面我们就可以回想一下了，如果你说的是喝茶聊天说一些是是非非的啦，那你有无量福德吗？不但没有无量福德他可能还造口业的所以这里说他可以得到无量的福德，因为他是说般若波罗蜜那为什么般若波罗蜜有那么大的福德呢？因为他是大珍宝何等大珍宝，他可以令众生离苦 令众生得安乐。这个、般若波罗蜜能拔三恶道的苦啊，地狱、畜生、恶鬼，还有人中贫穷的苦啊，他也能够救拔。那离的苦，另外还可以给他安乐啊。这样的无量功德珍宝啊，如果有情众生啊，于这样的大珍宝的般若波罗蜜来修学的话，这般若波罗蜜呢，能给予刹帝利、婆罗门大行居士大家种种的安乐啊，好，能给予欲界、色界、无色界诸天的安乐啊，这是人天的安乐了。那另外也能够给予声闻的四果，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还可以给予必知佛菩提，还有佛的无上菩提，啊，得到这些解脱乐。为什么呢？因为般若波罗蜜大珍宝，它里面的宝功德宝藏非常的丰富啊。般若波罗蜜中广说十善道，十善道比较偏重于戒的清净啊，身口意十善的清净。另外定方面，有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啊，有戒定，这是供人天的，啊，好好修学可以得到人天的福乐。啊，另外呢，还有三十七道品，啊，如果好好修学三十七道品，那可以得到啊，声闻四果啦，啊，还有必知佛。另外，般若经中也广说六度、十八空，还有佛实力乃至一切智等功德。如果菩萨好好修学，啊，福德智慧圆满，啊，也可以，成就无上菩提。如果能够，在般若中来修学，因为般若中含有这么多的善法、十善道啦，乃至，六度、佛实力等。这么多的善法，我们好好的修学啊，随着众生的智慧精进善巧不同啊，成就不太一样，有的升到人天的富乐啊，有的升到欲界天，还有色界的初禅天、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啊，还有四无色天啊，这是升人天。那有的就出三界啊，得解脱果，得声闻四果，得必知佛菩提，得无上菩提。所以般若波罗蜜里面包含很多的人天善法，还有解脱法，还有菩萨法、佛法，所以它是大珍宝啊。那这些珍宝般若波罗蜜中。珍宝波罗蜜中啊，事实上它是般若了啊。我们对于这样的般若的大珍宝，不要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法有生有灭，有垢有净啊，可以取可以舍。珍宝波罗蜜啊，其实就是般若波罗蜜了啊。亦无有法是善不善，是世间或出世间，是有漏或无漏，是有为或无为啊。也真的实相般若，他不再做这个差别观了啊，不会执着有一个实在无为的自信啊，或有为的自信等等，因为他是毕竟空无所得啊，是名无所得珍宝波罗蜜。那这样的珍宝波罗蜜，无有法能染污啊，你不可能用什么样的法来染污，这个珍宝，不可能有什么样的法来染污般若波罗蜜啊。何以故？所用染法不可得故啊。那我们对照一下角注十三，玄奘大师。 大般若经的翻译，如是般若波罗蜜多大宝藏中，不说少法是能染污，每一个能染污的法可以去染污般若波罗蜜。那我们先跳过一行，何以故？能染污法不可得故，没有任何法是可以染污般若波罗蜜的，因此而名为无染珍宝波罗蜜。那玄奘大师的翻译内容比罗什翻译稍微多一些多了中间这一句，何以故？以无少法可染污故，没有任何法可以被染污，也没有少法能染污，能染污的法不可得，被染污的法也不可得。好，那因为般若不能够被任何法所染污名为无染的珍宝波罗蜜。好，那如果菩萨能够如法而行可以得到种种的利益。若菩萨摩萨，就是菩萨大士行般若波罗蜜时，亦如是不知，不分别，不得不细论，是为能修行般若波罗蜜。我们对照角注十四，玄奘大师的般若经大般若经的翻译如果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的时候他不会这样的想，不会做这样的分别也不会取着有所得，也不会细论，不会怎么想呢？他不会想说我是能够修行甚深的般若波罗蜜，我可以修，你不行他不会执着这种是我在修不会起这样的想，也不会分别也不会执着有所得，也不会细论，是我在修行般若。那这样子无所着才是真正的修行般若波罗蜜那这样子如实修行甚深般若，亦能礼见诸佛。那礼见诸佛做什么呢他是从一佛国到一佛国，是为了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诸佛，还有从诸佛那边来听闻佛法由诸佛国是为了成就众生，还有进佛国土。好，底下名般若无有力无非力，即是诸法实相常住不异这样的般若波罗蜜于诸法非有力非无力亦无取亦无舍或者说亦无取亦无给予，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什么是无有力无非力这个论会有解说。因为实相般若但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同时它也是过去不可得，未来不可得，现在不可得所以它是非三世，也是非三界不舍异界，不住异界不舍色界，也不住色界，不舍无色界，也不住无色界对于六度也是不给予不弃舍，十八空也是不给予不弃舍声闻四果必诸佛菩提，还有佛的一切智也是不给予不弃舍这样的般若波罗蜜不给予阿罗汉法不弃舍凡夫法，不给予必执佛法，也不弃舍阿罗汉法不给予佛法，不弃舍必执佛法对于有为无为 也是不给予无为法而不弃舍有为法啊。总之，诸法实相，它是离世俱绝百非啊。那这样的实相般若，不管佛出世也好，或者是不出世也好，这样的诸法实相，也就是实相般若，它是常住，没有变异啊，它是法相。法住法位常住，没有错谬，没有过失，也常住不失啊。好，那我们看论的解说。问曰：如果受持般若正一念，经是说眼耳鼻舌没有疾病，没有过患呢？那身也没有残缺啦、等等，也不会意外而死啊。那外人提出一个质问呢、有人他受持般若啊，他也正意念啊，但是他还是照样生病啊，有时候还会有遭逢一些灾难啊，你为什么说，眼耳鼻舌啊不生病啊，等等呢？答曰：世事上功德品第一品中以广说，这个如脚注啊，功德品是单本啊，这是版本啊，有一个版本单本，它是现功德品。如果对照我们现存的罗什的翻译，罗什翻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目前是密增品啊，那这一品里面就有提到受持般若可以得到今世后世功德，我们在卷56已经有提到过啊，就是我们受持般若可以魔不得变啊，魔不会趁虚而入了啊，还有人非人啊不会趁虚而入啊，不会意外而死啊，诸天来守护啊，也可以成就三圣道果啊。那地狱品啊，地狱品若对照罗什翻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这是41品，是信回品，信般若可以得无量福德，如果是毁谤般若的话，会堕地狱。甚至比忤逆罪还重，信般若啊，可以得无量福德；若毁谤般若，会堕地狱。就是受持般若的，或者毁谤般若的功德罪报了啊。这两品已经广说了。那这里提到说，受持般若。眼耳鼻舌等等啊，没有疾病，没有灾患，这个是指不必定报的业来说。所谓非必受报业，故无重患啊。那有关这个，如脚注21啊，详细的在大正57卷还有58卷。那边有提到，我们造的业有两种，一个是定业，一个是不定业。定业就是你造的业非常重啊，它是决定什么时间会受报，或者决定到哪一道去受报，这是定业。那有些没有那么重的啊，就是不定业啊。像有的人他虽然造了恶业，但是他的寿命还比较长，可以。赶紧来修学啊！如《中阿含言喻经》里面就有譬喻了哈，有的人造了重业啦，但是他寿命还比较长啊，他可以降功赎罪啊。譬如说，这里有两包盐啊，比如说这里有两包盐，一包、两包都是10斤好了啦啊，那 这一包的盐放到水缸里面去，跟一包的盐把它放到河里面去，请问哪一边的盐比较多？不对啦，同样多啊，我说都是十斤啊，盐是一样多啦，哦，哪一个比较不咸？河水的不咸啊，但多是一样多啦，哦，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在《严厉经》里面就譬喻，哦，虽然是造了同样的业啊，如果你的寿命还长，可以赶紧将功赎罪啦，好，忏悔业障啦，可以重报轻受啊。那有的一造业来不及修行了，来不及忏悔，那就去受报了啊。所以这里说受持般若无有重患的，是指不必定报的业啊。另外一个重点啊，就是要常受持正意念，而且如所说行般若，并不是嘴巴念念般若经就好了啊。你嘴巴念，心里面胡思乱想，又到处造恶业，并不是这样子就不生病了啊，不受报。有一个前提啦，要经常受持啊，念念不忘，要正意念。而不是不正的思维，而且不是嘴巴说说啦，说一套，另外做的另外一套，不是啊，如所说行，好，下面有一个譬喻，譬如良药能破重病，啊，这个良药就像般若了，啊，它可以破除种种的病，啊，破除邪见、烦恼病啦、啊、三毒的病啦、啊、等等的。所以这个药是非常好的药啊，可以破除重病。但是如果你不能够好好的服药啊，不能够好好的调顺，那这个病患啊，这个病啊，过患不能够去除。这是因为你不好好服药的问题啊，并不是这个药没有效啊，并不是药的过失。好，又如一个虚弱的人或者体弱的人啊，他虽然是得到一个很好的兵器啊，但是呢，不能够抵御外面的敌人。好，那这个并不是说那个器具、这个兵器啊不锐利。比如说了哈，有人在耍那个双节棍啊。技术不好啊，打来打去都打得鼻青脸肿啊，都是打自己啊，没有打到别人，都打了自己。这个并不是双节棍不好啊，是你技术的问题。同样的，如果说一个人体弱多病啊，那这个应该怪自己，或者说你技术不好啊，不能怪外面的器具，不能怪这些工具了啊。修行人也是一样啊。如果过去是造了重罪，今世又不如般若所说，努力去实行。所以他虽然受持般若，读诵般若经，可是不得力，这个并不是般若有过失。好，底下问题的一个问题。问曰：天上也有般若波罗蜜经呢？那为什么诸天要于六斋日啊到人间来？人间这些比起天身来讲，人身是比较不净了啊，天是比较清净啊。那外人就问呢：天上应该有般若啊，你为什么舍近求远呢？特地在六斋日到人间来啊，求闻般若。好，论主回答啊，首先来分别到底天上是不是有般若经卷啊？好，其中怎么说？天上有经卷， 不过呢，这个是传说啦，并不是佛说天上有经卷。那即使有经卷并不是每一天都有并不是欲界六天啊，色界四天啊，无色界都有，不是即使有的话，那只不过是刀立天跟兜率天这欲界的这两天才有。为什么因为阿修罗经常跟刀立天帝师在战斗，那佛就告诉帝师说你只要能够诵念般若，那阿修罗就会远去他是从这个来推论呢在刀立天应该有般若经，要不然你叫帝师怎么诵那另外就是兜率天因为那边有一生不出的菩萨在说法，那他也说般若波罗蜜啦所以那边可能是有般若经卷。那么色界诸天他的身比较危险，就是他是天身还有衣服都是比较轻微甚至没有什么重量那色界诸天他非常好要极静受禅定乐他未着这个禅定乐所以不应该有经卷论主这里是说色界诸天那是没有般若经那另外就是阎浮提人就是我们这南阎浮提的人间他有三世圣诸天比较殊胜那所以诸天下来礼拜般若经卷或者听闻人南阎浮提的人来说般若诸天着两种乐六欲天那就着欲乐了五欲之乐那色界天无色界天他就着禅定乐那这些诸天呢不能够勤苦来书写受持般若波罗蜜阎浮提人我们南阎浮提的众生能够精进书写受持精进修学正意念般若如经说南赡部洲的人有三种因缘胜诸天即北俱卢洲的人那三世胜诸天在印顺导师的成佛之道啦人间佛教论集经常提到就是梵行胜意念胜跟勇猛胜梵行胜这里就对照能断淫欲意念胜就是强势念力它不只是意念力强它能够有智慧分别再来能精进勇猛那这里说南阎浮提的众生梵行胜主要如果大家参考佛在人间导师是有提到人的可贵是因为有惭愧了有惭愧心胜过一般的禽兽那特别难能可贵的就是说欲界它是多欲而它又能够有惭愧心展现出一种高尚的道德并不是说像天本身自然而然的这样子环境很好它也不必特别去提起正念那他就能够做了那人呢能够难行能行在这么样多欲的里面他又能够展现高尚的道德意识这个才是可贵的了所以这里提到南阎浮提人能够书写读诵 受持般若，所以诸天下来人间礼拜般若经卷，或者是听闻人间来说法。那又有人说，即使天上有经卷，不过呢，这天人还是从老远的地方下来人间供养般若，他福德增益，福德转增，因为求般若波蜜无厌足的缘故，他求法无厌。那有菩萨天欲令般若尊重，故来下。比如说有菩萨在人间受般若波蜜，那众生在听菩萨说般若，有时候众生不觉得怎么样了，不觉得这个说法师有什么特别殊胜的地方。但是呢，如果说这个人间的菩萨在说般若，连天人都来听的话，那人间的这些人会更加的惊奇，会更加的惊喜，说哦，这个说法师讲法那连天人都来了，那应该是不错吧。所以他们更加的信敬，诸天都来了，那何况我们呢？他远迢迢都来了，从台北的都来了，何况是新竹的人，那应该要更加把握机会啊。何况是住隔壁的啊。那怎么知道诸天来呢？有时候闻到好的香味，不过这个香要注意哦，有的人是擦香水的啦，这个要分辨，是天的香，不是擦香水的喷香水的那个香，或者见光明，这是天的光明，有这些稀有的事，可以让人间的众生更加的身心信要般若。那有的人还没离欲，有恶鬼啦，或者魔的眷属，经常在等着乘虚而入，要让还没离欲的人堕恶道。那如果有诸天大力诸天来，比如说六一天啊，乃至第四禅天的净居天，诸天来的话，那小鬼就会远远避开。菩萨能生清净大心，如仙品中说。所以这里是讲说诸天远来供养他，诸天呢他求法无厌，他可以自己增益福德，也能够令人间的众生更加净信。所以诸天从天上遥远的天上还特地下来人间。好，再来是六斋日，六斋日诸天来观察人心，他是六斋日下来了，有时候是太子啦，有的时候是四天王天啦，等等的。十五日、三十日上百诸天，如果人间的人做得很好，那诸天欢喜，因为增加天众，减少阿修罗众。如果说人间的人做得不好，他们就忧愁了，因为增加阿修罗众，那天众减少，因为天跟阿修罗经常在打仗，所以他们六斋日来观察人间的人到底是做善事还是做坏事。复次，六斋日是二日，令人衰凶。如果有人在六斋日受持八关斋戒，持斋布施听法，那诸天欢喜，小鬼不得其便，利益行者。所以如果法师于六斋日升高座说般若，那得无量福德，如是等种种因缘，所以诸天来。 那说法者赞叹无量无边无上法，就是般若波罗蜜啊，也得无量无边的福德。若为人说，人顿根福德浅薄，那所得的福德比较少。如果诸天立根，那说法者得福多，福田殊胜，得到福比较多。故佛说，行者于六斋日为诸天及大众说般若波罗蜜，可以得无量的福德。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